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新成立的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将寻求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经济机遇，以及在网络空间、数字技术和数字政策领域对美国价值观的影响。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分为三个政策单位，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主管。该局最终将由一个新的巡回大使领导，他将得到参议院的确认，并担任美国的高级网络外交官。新成立的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在其网站上宣布，他将鼓励网络空间中负责任的国家行为，推进保护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完整性和安全性的政策，服务于美国的利益，提高竞争力，并维护民主价值观。该局还表示，同样他将反对在网络空间采取压制性和威权主义的做法，以及试图令他合法化的努力。在这一个新的机构成立之际，威权主义正在全球复苏，来自中共和俄罗斯等各国家机构的网络威胁亦在度增加。为此，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可能会对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带来帮助。该战略预计将延续川普时代的战略，即将中共视为最紧迫的国家安全威胁。在启动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之前，有报道称，中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前一日，对乌克兰的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同时，越来越多的刑事案件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间谍活动，包括网络黑客活动等，非常普遍。与此相关的是，专家警告说，中共和俄罗斯的互联网架构正是越来越多地和世界其他地区脱钩，这个可能会导致截然不同的技术隔离圈的增加，并有效地削弱全球互联网走向自由和开放的可能性，以及将地球的大部分区域打造成分隔受控制的区域。美国总统拜登谴责普京要为俄军据称被发现在乌克兰首都近郊布查所犯下的暴行负责，他再次直呼俄罗斯总统普京为战犯，并表示将采取更多制裁行动。美国国务院说，在乌克兰的请求下，华盛顿将支持一个收集有关暴行证据的国际检察官团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访问了被战火游轮的布查，他在全国电视节目上对乌克兰人民说，随着俄军犯下暴行一事越来越明显，与俄罗斯进行停战谈判如今变得更难。莫斯科否认在布查杀戮平民，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称基辅城外的场面是精心安排的反俄挑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明极度震惊，呼吁展开独立调查。欧盟执行会主席冯德莱恩则推文表示，欧盟将派遣调查人员前往乌克兰协助记录战争罪行。英国首相约翰逊炮轰俄军卑鄙攻击平民，指布查和伊尔平惨况为普京及俄军犯下战争罪提供更多罪证，承诺增加制裁措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美国将要求联合国大使将俄国踢出人权理事会。立陶宛将俄罗斯驻维尔纽斯的大使驱逐并召回了本国驻莫斯科大使。与此同时，法国和德国亦都宣布驱逐俄罗斯外交官。西方领导人正是提出对俄罗斯进一步实施经济制裁的可能性，包括限制能源进口。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说，欧洲制裁俄罗斯的措施可以大力增加， 法国总统马克龙将要求欧盟全面停止进口俄国煤炭和石油。欧盟则说已在紧急磋商扩大制裁，包括能源制裁。据了解，美方曾讨论实施二级制裁，即制裁仍与俄贸易的第三方国家，或制裁俄国矿业、运输和其他金融领域等更多产业。中共病毒疫情遍及吉林、上海、山东、辽宁、广东、天津等28省市。上海官方5号表示，3月以来的这一波疫情，上海已累计报告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超过 7.3 万例，形势极其严峻。但上海目前尚未报告任何新冠死亡病例或者重症案例，令到中共的动态清零政策备受质疑。上海官方医疗系统3月26号先信誓旦旦地说上海不会封城，27号晚就宣布浦东28号封城，上海生活及经济立即被打乱，各项乱象重生。在30号深夜以全域静态管理为名封了整个上海市，原定4月5号解封，但当局表示在全市尚未完成核酸采样工作前，上海将继续实施封控管理。企业则可以在做好各项防疫措施的前提下可以生产经营。上海封城几日以来，连续爆出民众缺食、抢菜、缺药，病患成为人球，医疗求救、家长和幼儿被强制分开隔离等惨剧。不仅如此，当局出动警察、武警甚至民兵维稳，如今军队亦开始进驻上海。由于上海是中国的经济、财政、航空和港口物流中心，全年 GDP 占中国的 4% 左右，封城造成经济损失严重。在上海封控期内，集装箱卡车货运基本处于半瘫痪状态，上海港的集装箱货运运转受到直接影响。此外，上海是中国权力架构中传统的政治高地，几乎历届的上海一把手都是政治局常委的不二人选。现在距离20大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是习近平亲信，亦是20大入常呼声最高，但是上海亦是江泽民的老巢、反习势力的大本营。有观察人士推测，上海的防疫乱象咁多咁惊人，背后恐怕涉及20大前夕的权斗，李强的仕途或许因此生变，甚至习近平的连任亦会被阻击。亦有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或许想利用疫情加大对社会的控制，并打击江派和上海帮。据国会三报星期一报道，在俄亥俄州参议院民主党候选人蒂姆·瑞安今个礼拜推出了一则广告，哀叹中共是怎样左右逢源，并表示美国永远不能够依赖共产主义中国。他告诉媒体，川普对中国威胁的看法是正确，他对想要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亦都是正确。民主党人瑞安和参议员谢罗德·布朗多年来一直在度警告人们，美国对中共的经济依赖性已经越来越强。布朗曾发布过一则广告，强调要设立努力保护俄亥俄州的工作不要被中共欺骗的立法。分析认为，对中西部地区的民主党人来讲，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对美国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些地区中共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它吞噬了美国农田并对制造业施加挤压。前俄亥俄州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卡普里·卡法罗近日说，这个是川普成功的原因之一，他在摇摆州这样的地方支持了民主党人想要的经济政策。而威斯康辛州参议院候选人副州长曼德拉·巴恩斯近来亦都对中共采取了坚定的反对立场，他除了提出了一些制造业计划之外， 亦在2月份发布了一项针对小企业的经济计划。他呼吁美国需要解决不良贸易协议和反垄断的做法，来到帮助威斯康辛州的企业与中共竞争。拜登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克逊星期一又得到两名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丽莎·穆尔科斯基和米特·罗姆尼宣布他们计划投票支持杰克逊。上个礼拜，共和党参议员苏珊·科林斯亦表示他将投支持票。这三位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票，加上48位民主党参议员和两名无党派参议员的支持票，已经令到杰克逊有了足够的票数获得参议院确认。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迪克·德宾星期一说，杰克逊的资质无可挑剔，我们在参议院对很多事情意见都不一致，但这个委员会内没有一位参议员质疑过他完全符合资格。目前杰克逊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以11票赞成、11票反对的结果，没有获得共和党人的支持，但民主党人仍然能够利用参议院的程序，将对他的提名推动到全体参议院进行投票。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星期一说，我倾向于投票给另一边的法官，但是杰克逊法官的选择确实受到了民主党运动中最激进人士的欢迎，而其他参议院共和党人认为杰克逊没有充分定义他的司法理念。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星期一说，他和我对法官的角色以及他们在我们的政府体系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有着根本的不同的看法，因为这一些分歧我不能够支持他的提名。预计参议院今个礼拜较晏时候，复活节假期之前会开始对他的提名进行辩论，并进行最后的投票。